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今日要分享的题目就是上帝的居所，从圣殿到子民。那我不知道大家想起上帝的居所里面会想起什么呢？我小时候有看孙悟空的，我的年代看的孙悟空是张伟健的时代，有一我不知道现在应该翻拍了很多不同的新版本。但我记得有一幕我记得很深刻的，就是那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可能这一幕还在我脑海里面，我经常想起，哎，上帝的居所，神住在哪里？可能有时就受这个影响，觉得，哎，神在天上面有个天宫，他在上面，我们在下面。我记得孙悟空，我很喜欢那个唐三藏，次次孙悟空搞搞震的时候，他念经，孙悟空就会头痛，就会变得很乖。有时我都想有这个超能力，有些小朋友跑来跑去发癫的时候，念经他就乖乖跟我坐在那里。那回来我们的经文里面，历代志上第22章1至13节，少少自己的背景先。我爸爸是美国人，我妈咪是菲律宾人，所以我的背景有少少跟在座可能很不同，但是一样也应该相同。我就是小学和中学呢都是在香港，即是我在隔离出世，小学中学都在这里读书的。那我就四年前去了柬埔寨在那边宣教，那刚刚回到香港两个礼拜多些。那我现在太太就39周怀孕的，哎，她今天都在这里，可不可以站起来？那她就是她应该礼拜二就生 BB 的了。所以，哎，如果现在生你挥手，我早点完。我讲快点。OK， 好，那我们开始之前，我请各位可能跟我一起去朗读今天的经文。一二三，大卫说，这是耶和华神的殿，这是以色列献祭台的殿。大卫吩咐人召集往以色列地寄居者，又派石匠石头要建实行的殿。大卫准备磨铁，又做门上的钩子，又预备许多铜，多得无法可平，还有无数的金柏木，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大卫说：我儿子所罗门是年轻俊美，华建造的必须高大辉煌，使名声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会为殿准备。于是大卫临死之前准备了很多材料。大卫先见他子所罗门来，吩咐他为以色列设立的神建造殿宇。大卫对所罗门说：我儿啊，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建造殿宇，可是耶和华生一个儿子，他必成为安宁的人，我必使他得享安宁，不被四围仇敌扰乱。他的名字要叫所罗门，在他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字做殿宇，我的子，我要作他的父，我必定他的国度王位，直到以色列到永远。我儿啊，愿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赐你永通，做耶和华你神的殿，赐着你所。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我按照他吩咐你去治理以色列，遵行耶和华你神的法。那时候，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藉摩西吩咐以色列的诫命，就得享通。你当当向在那，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好，多谢各位。咁今日呢个故事入边见到主要有两个角色，大卫同埋所罗门。唔知大家今个礼拜睇新闻啦，知唔知道呢个系边个？安东尼高帝，大家可能未必认得他的样子，因为这幅相都非常之够，但可能认得出他的成就。这个礼拜巴塞隆拿的圣家堂 经历了144年，终于封了顶，有个十字架摆在上面。高帝在1883年动工，不幸地他在1926年就离世。他生前他未能够亲眼去看见教会的完成，他的子孙甚至子孙的子孙都未能见证他的人的愿望，跨越了多个世代先至今日得到实现。你见到相入面1905、1907，right？ 还是一个很小的塔，right？ 这个就是高帝用了144年的前的意象，right？ 而我相信他1883年动工的时候，有没有人1883年在这里的？应该没人这么老，有的我都怕。我们看到呢，大卫今天这个故事里面，大卫呢应该都很相信他清楚或者他明白高帝这种感受，因为大卫领受了建造圣殿的意象，他准备了所有材料，他聚集了资金，他组织了工人，但是大卫最后他不可以亲眼去见到圣殿完工。相反地，他就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知，我儿啊，你放心去建造上帝放在你心里面的那座殿。我相信上帝最伟大的工作，有时因为太过宏大，没办法由一个世代去完成。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亚伯拉罕，他从来没见到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我们看看摩西，他也都不可以进入应许之地。大卫他亦都未见到圣殿的完工，好似相入面的高帝，他见不到圣家堂的完成。大卫同埋高帝，他哋都明白一件我哋呢个世代经常忘记的事，就是忠心与否，唔系取决于我哋系咪完成咗嗰个工作，反而系取决于我哋喺上帝宏大嘅故事入面，有没有忠心去扮演自己嗰份角色。有时候忠心就是准备道路。那我们今天看看一个关于神居所的故事。我们看看以色列历史，我们今天的故事历代志第22章的背景是什么？在第10章里面，大卫就登基作王，10章的下半决他就攻取了耶路撒冷。在第15至16章呢，大卫就将个约柜搬进了耶路撒冷。在第17章里面呢，这里就是大卫有意象去起一个圣殿。在第17章里面，大卫刚刚入访他自己的新屋，他跟先知拿单就说，你看看我现在住在香柏木的棺中，但是耶和华的约柜反而在一个300至400年的幔子里面。所以大卫心里面就很想为神去建这个殿。第18至20章记述了大卫一连串军事的胜利，他扩张了以色列的边界。在第21章，我们只见到大卫为建造圣殿的那块地他买了。而22至29章亦都是今天的经文所记载，就是大卫为圣殿所准备的各种材料。在下一本书历代志下2至7章，我们就见到他的儿子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所以历代志第22章已经是记载大卫的晚年准备去传承王位的事。他已经是一位年迈的君王，但是他心里面还有一个梦想。我们见到今天的经文里面第1至4章，我们见到大卫他用外邦人的材料，外邦人的劳工，因为圣殿不是单止只是服犹太人，而是为了万国万民。神起初就有这个心意。在第5章里面，大卫就说所罗门年幼脆弱，在英文年幼脆弱就写 young 和 inexperienced， 又年轻又没有经验，right？ 所以他就说我要准备，准备到多少的都要最好做到最好。上帝跟大卫说你不可以做起建那个人，但是大卫没有因为这样去生气上帝。他心里面可能在想起就不给我起，但是上帝你没有说过我不可以准备材料，你也都没有说我不可以去准备买那块地，你也都没有说我不可以去准备工人去起这栋东西。所以 大卫就准备晒佢可以准备嘅，都做到做好。喺第八章，我哋知道点解大卫唔可以去起呢个圣殿。上帝就透过先知话：你流咗好多血，打咗多次嘅大仗，你唔可以为我嘅名去建造殿宇，因为你喺我面前使许多血流在地上。圣殿系一个和平嘅殿，所以需要一个带嚟和平嘅人。所罗门 Solomon 佢个名就本身就同平安 Shalom 系相关，佢就系呢位和平之子，和平嘅人。历代自称佢为得享安息的人，佢生出嚟唔系嚟打仗嘅，而系为咗完成上帝俾佢嘅意象。我哋见到大卫召集咗叫咗所罗门嚟，将建造殿嘅心愿同埋神嘅应许托付俾佢，佢就叮嘱所罗门：你要刚强忠心，因为真正嘅成功在于顺服神。大卫将所有嘅材料同埋工匠交俾所罗门，俾佢知道自己所罗门佢唔系孤单嘅。圣殿真正嘅根基唔系金银或者石头，而系一颗向神摆上嘅心。大卫最后嘅吩咐就系遵行神嘅命令，高过一切。呢一个系一个父亲可以留俾孩子最大嘅传承，忠心去跟从神，作合神心意嘅领袖。大卫嘅意象，佢准备咗好多嘢，土地、资源、一切嘅事务，甚至佢亦都有同其他领袖话，因为一个伟大嘅领袖所罗门系唔够嘅，要将所罗门周围嘅领袖都召起嚟，包围去帮佢完成呢件事。最后亦都透过军事胜利为国家带嚟和平。呢啲根基就让所罗门之后可以顺利建造圣殿。我唔知道我哋有冇留意到，或者知唔知道，原来大卫喺背后做咗咁多嘢。好多时我哋将所罗门嘅殿，大家都听过所罗门嘅殿，冇人听过大卫嘅殿。但系原来佢背后做咗咁多嘢，你觉得大卫介唔介意咧？我哋其实喺圣经入边见到大卫系唔介意嘅。佢从来冇介意呢个圣殿冇自己嘅名，佢唔在乎功劳，佢唔在乎荣耀，只要睇到神嘅殿被建造，就算自己完全隐身喺幕后都冇关系。有一个原则对我哋嚟讲好重要嘅，如果我哋甘愿默默无闻，只做神交俾我哋嘅事，唔在乎边个得到名声，只要神嘅工作得到完成，佢嘅家园被建造，我相信上帝都对我哋好满足。所罗门就负责兴建，而圣殿就代表咗神嘅同在。但系喺将圣殿献俾神嗰一日，所罗门都明白一件事，佢心入边问：神真系果然真系住喺地上吗？我哋知道圣殿嘅建造确实系有意义，但系冇一个殿宇能够真正胜在神嘅同在。所罗门佢乜嘢优势都有，所有资源、所有嘅需要嘅事情都有，但系佢最尾都冇一个完美嘅结局。我今日想转一转喺呢个时刻，想转一转话题。大家今日行过嚟嘅时候，有冇留意行过几多路牌咧？可能大家都唔系第一次翻教会，有时都 autopilot 就咁行翻教会，都冇留意身边有冇啲咩嘢路牌。喺网上见到呢几幅相啦，有时啲路牌都好唔道性嘅，左边呢、这个禁止停车，但系又写住停车场，隔篱幸福通道，但系严禁入内。另外有幅相，有个老师问个学生：你做乜今日迟到？个学生就话：因为路上有标志。咁个老师就问：咁个标志有咩同你迟到有咩关系咧？佢就话：见到呢、这个前面写住前方学校。减速慢行，所以佢迟到。有时我翻工行过 M 记，可能买个包，我自己翻工都迟到，好似呢个小朋友咁。我点解讲路标呢？就是、因为我喺柬，有时喺柬埔寨教神学嘅时间咧，柬埔寨有时冇啲词语，例如啊旧约去预表新约嘅嘢，冇呢啲专有 typology 呢啲咁样嘅词语，咁所以咧。在英国一个著名的圣经学家和主教 N.T. Wright 赖特，他就用了一个比喻，就说很多时旧约好像一个向前展望的路牌或者一个路标， 我们在旧约里面见到以撒、亚伯拉罕牺牲了他的独生子，就好像新约里面上帝准备了他的独生子耶稣。约瑟就是被卖为奴隶，但是最后成为拯救者，好像耶稣那样。大卫亦都是指向将来的万王之王。事件亦故圣经里面亦都有事件，好像逾越节的羔羊，去指向一个路牌，指向新约神的宝血。过红海就是神在埃及去拯救我们出一个捆绑我们的地方。有时职分例如先知、祭司、君王都是路牌。所以我经常教书很喜欢用这幅相，他这幅相就连住了圣经里面很多的金句，例如旧约有一个金句跟新约有关，他有一个研究家就画了一条线去将圣经的故事连在一起。最后你见到圣经，我们很多时候看圣经只是见到小的故事，但是你见不见到大的故事亦都指向着，即是有连结性在这里。我们见到其实左边创世纪，右边启示录，下面黄色那点就是今天的经文，诗篇119就是那条很长的线，因为每条线都跟经文的长度有正比。那我希望大家有这个概念， 对一个路牌或者连教圣经的连贯性有一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去看看今天这个路牌就是上帝的居所。上帝描述在圣经里面描述了上帝渴慕和他的子民同住的经历。上帝的居所除了圣殿，大家又想不想到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故事亦都被描述为上帝的居所？早在圣殿被规划或者被建造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第一个就是上帝起初的愿望，就是在伊甸园住在人中间。创世纪一至三章说伊甸园被描述是地上第一个圣所或者圣殿，上帝和亚当夏娃同行，但是人就因为堕落犯罪失去了与神的同在。在这个时间个关键问题就是上帝怎样重新和他的子民同住呢？我们向前看几百年，就见到在会幕里面上帝居住在以色列民中间。会幕上帝就居住在以色列中间，他就说他们要为我建造圣所，使我可以在他们中间居住。会幕用了一段时间，今天的故事就是大卫见到的会幕已经350至400年，他说我要起一个新的圣殿给上帝。今天的故事就是大卫的意象和所罗门的圣殿，大卫准备所罗门去兴建。圣殿的意义在于神的同在，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他的殿，圣殿就成为一个永久的象征，象征神就住在这里，神和以色列同在。神的心意就是当万国抬头见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会见到和明白一件事，神真是住在这些人中间。旧约有两个故事清清楚楚说明了这一点。按犹太人的理解，旧约里面是万国要来到我们以色列这边。其中一个故事，乃曼是一个外邦人，他有皮肤有疾病，他去以色列去寻求以利沙先知的医治，因为他听到他的仆女跟他说以色列的神可以医治他。以利沙跟他说你去条河里面浸七次，他初头不想，但是最后都 reluctantly 去了，他浸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第七次上来，圣经说他的皮肤好像 BB 一样，不用 SK2 或者任何东西，他出来完完全全的医治。他就讲了一句，他说我知道除了以色列全地没有别的神。所罗门的时代，另外一个示巴女王，他原本都不相信所罗门的他所闻的故事。他说我本来不相信这些话，但是我来了之后我亲眼看见了，我以前听的一半都不及我现在亲眼所见到。那圣殿的建造就是以色列历史的高峰，很可惜地这个不可以维持很久。好像伊甸园一样，人选择了自己的路，领袖偏行己路，结局就是分裂和毁灭。 今日的故事，今日的经文，历代志最初个读者的对象就是啱啱一班在巴比伦被掳了之后回去的犹太人。他们这个时候就是想重建他们的国家，回复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重建他们对神的敬拜。试下想象这班人走了70年，回来见到自己耶路撒冷圣殿不在，重建了都没有以前的 规模金碧辉煌。他们心里面有很多问题，其实我们还是不是神的子民呢？神还是不是住在我们中间？圣殿现在又扮演什么角色呢？神对大卫的后代，对大卫的王朝还有什么计划？当我们向前看，在约翰福音就解答了这些问题，耶稣就成为真正的圣殿。约翰福音第一章14节写，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居住这个词语本身有露营的意思，指的就是住在帐篷里面或者是扎营。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人喜欢 camping 啊？耶稣真正的圣殿，在之后的经文第二章，耶稣回答对他们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将它重建。那些犹太人就说，用了46年去起，你三日真的可以重建？但是门徒就知道耶稣所说的殿就是他的身体。在这个故事的背景，其实我们知道也是耶稣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因为耶稣去了外邦人院外面，见到动物声，见到人买卖，整个市集很乱。他知道外邦，其实外邦人院是应该被外邦人来敬拜祷告的地方，但是现在人家做买卖，圣殿成为了嘈杂的市场，祭司逃离，穷人被剥削，耶稣就愤怒。他不是一个暴力的愤怒，而是义愤。他拿起鞭子赶走那些换钱的人，将父的殿彻底整翻干净。因为圣殿本来就应该是万国祷告的殿，他耶稣对父神的殿，犹太人的圣殿的纯洁充满了内心的火热。就是因为这个故事，他生气，可能大家都不知道，他除了反台之外，他还自己织了一条鞭去赶走人。我有个朋友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他说这个是我最喜欢的耶稣，拿条鞭出来和反台。他说如果耶稣都这样，我都可以这样。我就跟他说，但是耶稣都是一次而已，你日日这样不是很好。那我们再向前看，耶稣是真正的圣殿，耶稣亲自就宣告他自己是圣殿。神的同在不是在一个建筑物里面，而是一个人身上。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见到大卫和所罗门所做的一切建造工作都是指向将来的基督。耶稣死了之后，他就将使命交托给门徒，他的同在就要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他要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小圣殿，神同在的群体。这个就是教会的意象，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一群人。彼得前书2章5节说，你们作为活石，要被建造成属灵的殿。教会如今就成为神与人同住的地方。以弗所书入面2章22节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神就将门徒建在一起，圣灵在神子民当中，教会不是一个人去参加的场所，而教会就成为神居住的家。当我们在最后的一个路标或者最后一个终点，就是新天新地，神最终的居所。我们在启示录21至22章里面见到结局回到起初的设计。启示录21章3至22节就说，看啊，神的帐篷在人间。启示录的作者就说，我看不到，见不到，我没有看见城内有殿，因为神亲自临在，整个受造之物就成为了祂的居所。圣经是怎样建筑，是结束，不是一个新石头的圣殿， 而是一个全新的宇宙，一个宇宙性的圣殿。将来不需要特定的建筑，因为藉着耶稣，整个世界都要成为神和祂子民同住同治理的地方。我们看旧约和新约对比，在旧约万国都要来到神的殿里面，今日神就差遣祂的子民去万国。我们在故事里面，如果我们想想我们的角色似不似大卫，我们是不是神是不是呼召我们做一个预备者，你会留下什么给下一代去传承？可能你是一个所罗门，一个建造者。有时我们将上一代人所付出的牺牲视为理所当然，我们记不记得为了让我们今日可以享受今日所拥有的一切，上一代的人付出了多少？我自己都不认识城镇的创办人，甚至差会做事差会创办人八九年是谁我都不知道，但是很多人默默打下了根基，我们今天才可以在这个根基上继续去建造。我太太 Nana 她爸爸70年代偷渡来香港，她试了三次，她第一次被人捉了捉回去，第二次都被人捉了回去，她心里面想我试多一次看看过不过到去香港，又这样地，我好彩地他们三次来到香港，就是因为他70年代来到香港，我太太的家庭，他哥哥和他妹妹和他妈咪都现在在香港这边。我爸爸也是80年代来香港，他就要住满7年才拿到香港身份证。我记得我和我太太结婚那时候，我太太的爸爸和我爸爸美国人，他就问我爸爸，喂，你是不是都是偷渡来香港的？我爸爸就说不是我发誓我是打工来香港的。他不明白，他可能以为全部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好，所以我们看今天的故事，圣经就记述了上帝渴望他子民同住的经历，由伊甸园去到新天新地。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圣经是一个关于神同在失落恢复和最终达到完美的故事。如果我们放眼去看一个完整的圣经故事，不是只是单看每一个细故事，我们看到神在伊甸园和亚当夏娃同行，之后神藉着会幕和圣殿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之后神道成肉身在基督里住在我们中间，神如今就藉着圣灵住在他的教会中，而将来有一日，各国各族的人会来到，万民将要永远和他同在。有一日，这个世界不会再需要宣教士，也都不需要传道人，因为大家都同是敬拜神。美国有个牧师约翰派博，他有这一句，宣教之所以存在，因为敬拜不存在。我现在在这四年在柬埔寨服侍，就是因为柬埔寨 95% 的人都从来没听过福音，不知道耶稣的喜讯，所以我去宣教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敬拜上帝。如果有一日柬埔寨 8% 的人都敬拜上帝，那不需要宣教士去传福音。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这里，都是因为可能百几二百年前有宣教士来香港，我们领受了神的祝福，所以我们今天都要成为祝福其他人。宣教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敬拜不存在。总结今天，大卫准备了一座他永远无法亲眼见到的圣殿，所罗门建造了一个最终都是消失的圣殿，耶稣今天成为真正的圣殿，而今天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被呼召要走出去，将神的同在带到万国。我去柬埔寨不是带着一个建筑物，而是带着神的同在去。要总结今天，虽然有很多点，但只有三点我想大家记得。第一，神是不是呼召你，或者在你现在这个时刻，你是不是一个准备者，要准备神怎样去传承下一代。可能你是一个所罗门，是一个建造者，神有什么任务摆在你面前，还有尚未完成的故事， 我们见不见到圣经故事的连贯性，由伊甸园、会幕、圣殿、耶稣，现在教会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带着神的同在，这个任务未完，直至到新天新地，我们怎样可以成为神工作完成，帮他完成他这个故事。大卫和所罗门所做的一切的准备和他们建造的工作，最后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问问在座各位，你的工作和你的生活最终是指去哪一道？当我们思考神的居所的时候，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会留下一个怎样的建筑物，更重要的应该是问自己，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一群人，以及下一代能不能够透过我们经历到神的同在。弟兄姊妹，大卫和所罗门的故事都是指向一个更大的现实，就是耶稣基督。大卫渴望去建这个殿，所罗门最终建了这个圣殿，都是预告着那位真正的大卫子孙和平君王耶稣的降临。所罗门用石头去建殿，耶稣就用你和我的心灵和我们的生命去建造教会，成为神的居所。大卫为儿子准备一切，正如父神为耶稣准备了道路。真正的圣殿不是用石头去建筑，而是一个跨越世代万国因为信基督合一的大家庭。真正的传承不是纪念碑，而是一些被耶稣所爱的子民。大卫最终没有亲手去建成这个圣殿，但大卫是不是一个失败者？我相信大卫不是一个失败的人，他完成了神所容许他做的一切。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亦都是这样，如果神呼召你去做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你需要完成的事。大卫投入一个自己看不见的现实和应许，为下一代打下根基，今日为神建造神的梦想，要藉着你和我延续下去。愿我们可以好像大卫一样，忠心完成神给我们的那份工作，将信心传给下一代。最后总结，想用一个故事去总结。我爸爸80年代来香港，他其实很想去创启地方去宣教，但他都是一个浸信会教会结了一婚，我们几个小朋友要看着我们一直留在香港。他原本他心里面想去宣教的地方他自己去不到，他没想过我们几个小朋友在香港大学中文，学不同语言，竟然20年之后他想去宣教的地方，我们完成了他的心愿，去到他想去的地方。他都跟我说，哎，原来神的信实，神的应许，最后都是得到 full 的 fulfillment。 所以我希望藉着这个故事，藉着大卫、所罗门和未完成的故事，我们大家可以想想神有什么任务给我们每一位。最后我们一起祷告。感谢神透过这个故事，大卫做一个预备者和所罗门做一个建造者。我们知道我们在你里面，我们都是你的活石，你想将我们建造一个新的殿。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体验你，知道你怎样去呼召我们去完成你在我们心里面每一个人的任务。愿你保守我们在座每一位活石。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